今天的经文记在雅各书四章四节，我们来读诵读两遍，因为章节比较短哈。雅各书四章四节起，你们这些以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再来诵读一遍，雅各书四章四节起，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要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今天李牧师要借着这段经文正道，题目是不可与世俗为友。我们有请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父母的，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我们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就是说，每当每年的到十月底的时候，看到商店里摆出那么琳琅满目的那些小孩子穿的奇形怪状的那些衣服，看到学校当中、幼儿园当中要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孩子们也会盼着那一天晚上出去要糖。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基督徒的父母你感到非常为难，如何去给孩子解释？因为这是一个西方的文化，教会、学校当中、幼儿园当中，包括各个商店当中，都在为这样一个节日去做预备。孩子觉得很好玩，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却深深知道这个所谓的万圣节背后的意义，所以因此我们很挣扎。好多的父母听说，我们好多的父母很挣扎，无论是上学的还是小朋友和幼儿园的，好多的父母那天说不让孩子去上学。为什么？让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感到孩子也很为难，因为他讲不清楚。大点的孩子可以给讲清楚了，但他也感到很为难。同学们打扮的那样，教室里都穿的那样，所以说你会发现大家都感到这个是文化的压力，这个文化的压力，周围的这个压力带给我们的，我们如何去面对？基督徒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基督徒信主了，受洗了，上帝并没有将我们带离这个世界。不像佛教，佛教叫出家，他们出家，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世界是一些犯带着给我们犯罪的欲望，那我怎么办？我离开就好了，斩断那些欲望。但是呢，我们基督教信仰所强调的是，每一个人信主了，他要在他的生活当中、家庭当中、工作当中、在周围的社区当中去为主做见证。因此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份是一群客旅。什么叫客旅？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身为什么？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称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住在这一个属世的世界当中，那我们的身份是客旅。作为一个属客旅的人，面对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思考的话题。首先我们要留意，圣经当中常常出现世界这个词，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翻译成世俗，雅各说不可与世俗为友，实际上翻译成世俗这个词和世界是同一个词，只不过当翻译成世界的时候，这个词许多时候是中性的。你比如我们唱诗歌，我们诗歌就可以知道了，这是天父世界，是指什么啊？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天父所创造的，是美丽的，是属于上帝的。好，这是指天父世界。另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那是诗歌说世界什么？这个世界是指的是这个世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当中抵挡神、背逆神的这个世界，这不是我的家，我在这儿是客旅。因此说到世界的时候呢，不同的上下文处境当中不同的含义，但是当翻译成世俗的时候，那就特指了。提到世俗这个词， 在我们一般的想象当中比较俗，俗是什么？我们想象当中所谓的俗，俗世俗就是什么，这个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文化水平比较低，做事比较俗，我们会这样理解，好像那些人有文化的人有钱的人他们就不俗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每当提到世俗的时候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世界上与神为敌，抵挡神，背逆神的这一系列东西啊，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当中抵挡神，背逆神，与神为敌的，包括这个势力，包括这个组织，包括整个的体系，包括这个文化，也包括这些风俗，也包括这些价值观等等。我这特别指的是，请大家留意，我这特别定义是指抵挡神，背逆神，与神为敌的这一些组织、势力、文化、风俗、价值观。那么在这些统称为是圣经提到世俗，但是大家不能理解那个简单的等号是风俗，风俗不一定，每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有自己的风俗，哦，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当中有的呢是好的，有的是抵挡神的，不同。比如中国文化当中有好多好多是非常好的，比如尊老爱幼，哦，比如这都是好的，但是呢中国文化当中祭祖这就是不好的了。所以因此大家留意，无论是风俗、文化、组织、体系，都是有属于神有好的，但也有一方面呢是抵挡神、背逆神的，与神为敌的。因此雅各这儿所说的是不可与世俗为友，这个世俗特指整个这个世界上抵挡神、背逆神、与神为敌的这个组织、体系、价值观、文化、风俗，这些全包括在里面去了。好，那么雅各说不可与世俗为友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与世俗为友？好，贪爱世俗，欣赏世俗，接纳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的文化风俗价值观，你贪爱它，你欣赏它，你接纳它，整个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的抵挡神的、背逆神的这一切的风俗文化价值观，这都是贪与世俗为友。另一个层面你更严重了，你不但是与它为友，贪爱欣赏接纳它，你还与它联合，与整个这个世界上抵挡神、背逆神的势力组织体系联合在一起，那你什么呢？你是与世界联合了。所以说与世俗为友，我们你看啊，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住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什么是教会？教会这个词英文是 church， 在希腊文当中它的含义很简单的含义就是分别，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强调的是出来，是分别，我们从世界中出来的，我们还住在当中，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客旅的生活。我们客旅的生活，雅各特别提醒我们说不可与世俗为友，就是说我们不可贪爱欣赏接纳整个就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一切。那大家说了，那我怎么算就算欣赏他、接纳他呢？贪爱他呢？好，我们继续来看，与世俗为友有哪些表现？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这就告诉我们了。老约翰告诉你什么？老约翰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上帝来的。从哪来的？是从世界来的。如果我们体贴贪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就是与世俗为友，我们就是属世界，我们就是爱世界了。哦，你看啊，我不是很空洞，我不是说很空洞说哦，我与这个你与我们与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上抵挡神、背逆神那些组织体系，我们跟他联合了一起抵挡神，我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一起抵挡神呢？啊，我也不可能去欣赏接纳这些不属于神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表现呢，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 体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去追求那种今生的骄傲，那你就是已经是贪爱世界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世界来的。他说，大家继续说，什么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简单一般的翻译就是，哦，钱财、情欲、名利。啊，你去追求地上的钱财，啊，我们挣钱追钱的吗？不是，你挣钱养家是你的本分。如果你更再去贪爱钱财，你就是追求钱，贪爱钱财。什么叫情欲？情欲是对情欲的犯罪，体贴肉体的情欲。什么是今生的骄傲？追逐地上的名利，追逐地上的权利，追逐地上的一些地位，这都是追求今生的骄傲。所以说你会发现，哦，当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努力去追求地上的钱财、名利、地位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与世俗为友了。好，这三个方面我们很熟悉了啊，这个觉得我们已经发现了吗？我一开始说要与世界这些组织体系联合、地党神的联合，我们觉得跟我好远。觉得说欣赏、接纳、贪爱地上的世俗文化价值观啊，这个有可能。但是我一说你去追体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去追求今生的骄傲，追求地上的钱财、名利、地位的时候，大家说，哦，这个给我很近了。我每一个人生活的实践当中，常常就在去贪爱钱财、体贴肉体的情欲，去追逐地上的名利地位。下一条你觉得更隔你更近，世俗的言谈。世俗的言谈也算与世俗为友吗？保罗的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好吧，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这段话我们讲过，就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是世俗的言语，你的从你的言语表达上，你的言谈话语上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是一个爱世界的人，是一个与世界联合的人。同样，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保罗告诫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抵挡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好，这提到什么世俗的虚谈？这个世界当中你觉得很有意义，实际上在上帝眼中是那种没有意义的空虚的那些言谈。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节，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再提到世俗的虚谈，你会发现了吗？哦，原来更跟我更近了，跟我更近了，与世俗为友啊，与世俗为友。我重复一下刚刚所说的，如果我说什么叫与世俗为友，就是与这个世界上抵挡神、背逆神、与神为敌的组织体系势力联合，那说那我不做，我不会与他联合。哦，什么叫与世俗为友，就是你贪爱、欣赏、接纳这个世界的那些习俗、文化、价值观啊，这个有可能。哦，我们进一步说，哦，原来是与世俗为友的表现，就是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追逐地上的钱财、名利、地位。哦，这个我们都在做。哦，进一步说，哦，虚世俗的言谈，我们发现，哦，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做。因此，进一步，为了让我们进一步理解那个圣雅各这儿所说的与世俗为友的含义，我们下面看圣经中两个例子。圣经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以扫，以扫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那儿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用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这儿说以扫呢叫贪恋世俗。我们说，哎，这个有点重了吧？以扫不就只不过就是饿了啊，就是饿了、累了，那个，然后呢，喝了一碗红豆汤而已。人饿了、累了，喝碗红豆汤就贪恋世俗吗？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的记载。这个故事讲什么？这个故事是指以扫回来累了，雅各一碗红豆汤就给他喝，他喝。好事吗？好事。但雅各提了个条件，说你把你喝那碗汤可以，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以扫为了喝那碗汤， 而把长子名分不要了。长子名分是什么？长子名分是上帝给的，也就是说属于上帝的。雅各不给，不，以扫不看重这一点，而去看重什么？肉体的需要。因此从经文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经文就是说以扫贪恋世俗，实际上就是体贴肉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在贪恋世俗。哇，这个就很严重了。我们常常贪恋体贴肉体，当然我这儿所说的体贴肉体不是只说我去健身，我去保养身体，不是。我们上身体是圣灵的殿，每一个人都当爱惜顾惜，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却不能体贴肉体。什么叫体贴肉体？罗马书第八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和体贴神它是对立的，是对立的。所以说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贪恋世俗。另一个例子，迪马。迪马是谁？迪马是保罗的同工。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哎，经文没有详细的记载迪马为什么离开保罗。保罗说了一句话，说他是贪爱现今的世界。我们可以想象当中，迪马本来是保罗的同工，与保罗同工可不容易，干什么？要坐监，要受苦，要受累，还是受打，那怎么办？迪马可能就畏惧侍奉主的艰难，就离开侍奉的岗位，就相当于今天一个传道人离开他的侍奉岗位，或者说一个基督徒从去离开自己的侍奉岗位，重新去到世界上去。意思是表示什么？这就是贪爱世界，贪爱现今的世界。哦，我们把从这一系列的我们来分析，我们来看，原来雅各这儿所说的与世俗为友，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生活当中，以客旅的身份活，天国的子民以客旅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需要面对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俗的虚谈，是我们常常在每一天当中都会去做的。我们觉得说，既然这样说，小事一桩呀，大家你也会做，我也会做，我们都每一天常常自觉不自觉的会做，是不是小事一桩呢？我们刚刚读了经文，雅各怎么说？雅各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哇，吓死了。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那我们就想了，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我们怎么可能与神为敌呢？我们就像我们做一个父母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可能不听父母的话，让我去背叛我的父母，我可做不出来，就这一样。但是呢，雅各怎么说？雅各说，你只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为什么这么严重？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常常觉得是小事一桩，与世俗为友是小事一桩了。好，为什么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刚刚我说了，世俗的什么？世俗就是这个世界上抵挡神、背逆神、与神为敌的一切组织体系、文化价值观。而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是由撒旦所掌控的。好，我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哈，我这儿所说的世界，不是说这是天赋世界，是你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而是说这个世界上那一套那些抵挡神、背逆神、与神为敌的那些组织体系、那些价值观、那些世俗文化等等，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抵挡神、背逆神、与神为敌的。是由谁掌控的？是由撒旦所掌控。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儿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是指那时是什么？我们信主之前，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指谁？就是，这是解释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看了吗？ 掌控这个世界的就是那个邪灵，就是撒旦。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恶魔是谁？这个恶魔就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请大家留意，这个执政掌权不是指地上的政权，不是指把等号画地上的执政掌权的，而是在这个幽暗世界的这个属撒旦的这个世界的。好，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的更清楚，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很清楚告诉我们了，这个世界是抵挡神、背逆神，是与神为敌的，是在撒旦所掌控的。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是不是与神为敌呢？说这就很清楚了。所以说，当你什么叫与神为敌？当我们与世俗为友的时候。所以说，因此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一群什么？我们是一群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的人，我们是一群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一群天国的子民。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却不属于这世界，我们是客旅，是寄居者。如果我们仍然像我们信主之前的样子，贪爱、欣赏、接纳属于这世界的文化、风俗、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在与世界上抵挡神、背逆神的这一切的势力、组织、体系联合起来与神为敌。所以这一点上没有中间地带，不是属于神就是与神为敌。没有说啊，我只不过在中间，我只不过不是那么爱主而已，我只不过不是那么追求而已。常常有的弟兄姐妹说，哦，牧师，我不是呢，我只是做一个平信徒好不好？哦，圣经上没有平信徒这个词，圣经上只有跟随耶稣的门徒。然后呢，然后就是雅各这儿所提出的一些人，就你我常常的本相是什么？常常与世俗为友。与世俗为友，雅各怎么说？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老约翰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老约翰就刚才我们读了十六十七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段话前面十五节那儿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看了吗？老约翰说什么？老约翰说，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没有中间地带。哎呀，我没有与世俗为友，我也没有去那个和他联合，我只不过就是去追求地上那些名利地位财富而已。这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爱世界。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耶稣说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这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这个词就是钱财。讲到这里大家说，哎呦，雅各说的好重啊，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如果你觉得雅各说的重的话，在这段话前边你觉得更重了。雅各怎么称呼那些人？雅各说，你们这淫乱的人呐、哇，这句话我们大家不爱听了。你说我爱世界有可能，你说我贪爱世界像以扫那样有可能，你说我底马那样贪爱世界离开侍奉岗位有可能，你说我是淫乱的人，那个括弧你看刚读的经文，赫本圣经括弧淫妇，这不是骂人吗？这个词很难听啊。我们如果说一个人是淫乱啊，今天有人说我是成年人，我做什么我自己负责，这已经是好，大家觉得是，我觉得是，那时候觉得是好像已经大家都接纳了。但你说一个人是淫乱，说一个人是淫妇的时候，这可就很难听了。但是雅各什么，你大家看回到那经文上去，雅各怎么说？雅各说，你们这他称呼这些与世俗为友的人说什么？你们是淫乱的人。哇，这句话我们都不爱听，我们大家都不爱听。你这不是不光是难听了，有点骂人。 你说你看我看那句话，你说我爱世界，我有可能像以扫那样体贴肉体，你说我像底马那样贪爱世界，我也常常会那样，但是你说我是淫乱的人，这有点过了。好，如果你觉得过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旧约圣经先知如何去描述那些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旧约圣经当中，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他说以色列人什么？以色列人是属神的，是属耶和华神的。他用了个比喻，什么比喻？那个比喻是说以色列人是妻子，耶和华神是丈夫，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记载在以西结书23章、何西阿书1-3章、耶利米书也记2-3章，都记载着很清楚。都是说什么？都是说以色列人是上帝所爱的，用夫妻关系来比喻。然后说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拜巴利，什么叫巴利？迦南人的偶像，去拜那些石头造的、木头木造的、金银所雕刻的那些像，就是什么？就是属灵的淫乱，就是淫妇。所以说以西结书、何西阿书、耶利米书，他们都有大段的经文，耶和华神差遣先知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你们这淫乱的人，你们这些淫妇。这是在旧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呢？新约时代怎么说？新约时代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那新郎。我们教会什么？教会是心腹。哥林多后书11章2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说旧约是这样比喻，新约还是这样比喻。新约比喻什么？耶稣是新郎，教会是心腹。教会是由谁组成？教会是这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所组成，这一群人组成的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些人不去爱主，而去干什么？而去爱世界，在上帝的眼中就是淫乱的人呐。哎，讲到这里我们感到很可怕，很可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感到说，哎呀，我只不过是信主了，我没有离开这个以前的那种文化，那种属世界的文化，那一些价值观而已。我只不过有时候去贪爱钱财、贪爱名利、贪爱这一切而已。我只不过有时候体贴肉体而已。旧约雅各书，旧约雅各你知道，旧约雅各书我不大熟悉，不熟悉。旧约雅各是描述的就是一个新郎和一个新妇，当然他描述的不是那种新郎和新妇甜蜜的爱情，字面意思，他属灵的意思就是上帝是那新郎，以色列民就是那新妇。雅各书4章12节那段话，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盼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们都希望每一个的谈恋爱的男女，结婚以后的夫妻，都希望什么？都希望对方专属于我。那就是比喻，这雅各书，就雅各书4章12节比喻的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只属于谁？只属于那新郎。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之后，他是我们创造的主宰，是我们救赎的主宰，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唯一只要当做的就是爱主。所以说对于世人来说，世人来说最大的罪是什么？最大的罪是不信。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最大的罪是不信。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罪是什么？不爱主。哇，大家说可能吗？我只不过是个平信徒而已，你让我去专一爱主，我诗歌可以这样唱，但是我做不到。但是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保罗说什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读到这儿经文，你扎心吗？你可怕吗？ 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个爱主不是说在诗歌上唱的时候说，主啊我愿献所有，主啊我愿专心爱主，而是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去专一爱主。我们知道很难，好难。所以说我盼望每一个人，包括你我，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省察，哪些东西拦阻我去专一爱主，什么东西拦阻了我。我今天虽然不去拜偶像，没有拜去可见的偶像。什么叫偶像？偶像不是那种石头刻的、木头刻的、金银所雕刻的，那叫偶像。我相信今天的基督徒很少的人信主了还去拜这样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是在你每一个人心中，在你的心中能够占据上帝地位的，那就是你的偶像。无论是你的事业，还是你的家庭，还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老公，还是你的妻子，他都是你的偶像，他已经代替神了。所以说我们今天什么拦阻我们专一爱主，尽忠为主。刚刚唱的首诗歌《主若是》，赵君莹牧师写的那首诗歌。赵君莹牧师还写过一首很好的诗歌《尽忠爱主》，我已撇下凡白事物，背起十字架跟耶稣。大家思想，好难。讲到这里说，做基督徒好难。不错，基督徒不容易，从来基督徒，我们从来没说基督徒容易。所以说每一次受洗的时候，我都会问基督徒的问题，受洗的人的问题当中，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十字架上耶稣为你而死？第二个是，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第三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也是许多人受洗的时候牧师没问他的问题，你是否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效法主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窄路？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客旅，一个寄居者，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去面对世界的诱惑？世界的诱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在过去的讲道当中多次讲过，如何抵挡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如何抵挡钱财的诱惑、情欲的诱惑、权力的诱惑，我们都讲过。今天我要讲另外一点，我们如何去信主了，我们的价值观的扭转。基督徒信主不是说很简单，只是受洗就好了。基督徒的信主什么？是一个价值观的扭转。价值观的扭转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像我们中间刚刚受洗的一群孩子，他们从小在教会中长大，他们什么？他们有一套属于上帝的价值观。他们所做的什么？他们所做的就是抵挡世俗价值观的侵蚀和诱惑。我们祷告当中说的是为孩子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当中能够抵御世俗价值观的那种侵蚀和诱惑，是指像类似于万圣节这样的活动。对于你我这些人来说呢，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成年才信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有一套什么？有一套固有的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一套价值观体系了。当这个价值观体系我们信主了，我们需要改变。这个改变怎么改？这个改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信主了，我们的婚姻观还是带着以前来带进来的。我们要信主了，我们的儿女的教育观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信主了，我们的事业观、工作观还是一样。我们信主了，我们的伦理观还是一样啊。这就是我们价值观需要扭转。这个扭转怎么扭转？这个扭转靠什么？是靠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脑海当中，拆毁我们脑海当中那一套属世界的价值观，然后由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脑海当中栽植建立一套新的属于上帝的价值观。就是耶利米书第一章，当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给他一个使命，你要做一个拔除、拆毁、栽植、建立的工作。这样讲的时候，大家有就相对于什么？相对于这个电脑，哎呀，这么太多病毒了，重装，怎么杀都杀不干净，重装恢复了原状。可惜上帝造你我的时候，造你我的时候没有给我们重装。如果是我们信主之后一受洗，我们马上电脑海里脑子的价值观重装了，恢复了什么？恢复了上帝造我们起初亚当夏娃那个样式。哦，那样就好了。我告诉你，那样就好了，那样还会亚当夏娃去犯罪，不是那样就好了。 就换句话说，今天电脑重装了还会染上病毒。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的是拔除拆毁脑海当中的一系列的属世界的价值观之后，在我们脑海中用上帝的话语栽植建立属于上帝的这一套。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每一天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今天呀，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每一天都在抵御什么？外面有世界的诱惑，里面有犯罪的欲望，还有什么？还有撒旦的攻击。我们不是两面受敌，我们是三面受敌。但是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得胜，靠着主夸胜。为什么夸胜？靠你我都胜不过去，我们都靠我们的意志力都靠不住。我们要靠什么？靠上帝造我们的时候，重生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所放上那个圣灵，圣灵在我们心中重生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每一天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啊，体贴圣灵而不体贴肉体，罗马书第八章所教导的。盼望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过一个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不体贴世俗，不去贪爱世俗的，不去与世俗未有的这样一个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打起祷告。哦，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的宝贵的话语，像两刃的剑将我们的生命抛开，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我们心中那些污秽，那些不洁，那些不属于上帝的东西，看到我们心中还有贪爱世俗，还有与世俗未有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帮助，除去我们天然生命当中一切的老我，一切不属于是你的东西，使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爱主的生命来，在每天生活当中去体贴圣灵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有软弱，求主帮助我们，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也使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扶持，同奔天路。愿主帮助我们，赐福保守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